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2月28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加州的一个提案哦，最近呢有一个新的提案出炉了，是针对于房客在租房子的时候，如果你带着宠物入住的话，房东是不但要接受人家来入住，而且禁止额外的收费，那么也禁止提高这个押金哦。那么这个是全国第一个有这种房东不能够这个对宠物啊这个拒绝入住或者是这个提高押金的一个提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挺重要的，因为我们加州如果以后法律过关的话，相信未来这个法律会影响到其他的州，引领其他的州也开始做相同的事情。那么我想所有的事情都是两面看，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这个法案。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赵瑞，在我们的节目线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来，赵瑞你好。
Hello 广义姐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喂喂，赵瑞断线了 ，Oh my god！ 来，这个不是有些时候啊，这个做节目就会有很多现场这种情形哦。不好意思，我先放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重新跟这个赵瑞连线哦，让我们的赵瑞保持在线上。赵瑞你在线上吧？
我在，我在。
来来来，这个好事多磨，没关系。我想我们要来谈的这个法案哦，它现在还不是法律，它只是一个提案，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根据统计啊，我们加州的这个居民哦，养宠物的人口数字多不多？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我直说哈，我觉得我在街上看到街友躺在地下的都有养宠物，所以街友都可以养宠物，普通人应该养宠物的人应该不低吧？来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
其实，在加州，别说加州了，就是全美国，现在养宠物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尤其是在这个 pandemic 之后，养宠物的这个比例也是直线上升。原因就是很多人在这个 pandemic 期间，整个心情会变得抑郁，然后慢慢的就会发现猫猫狗狗啊，的确有很强的这个治愈功能。所以，可能大概60%或者是70%的家庭在全美国都是有养宠物的。
哇，60%到70%呐、啊，意思就是100个人里面大概有60个人或70个人家里面都是有宠物的，这个宠物就比如是猫，比如是狗，比如是什么乌龟啊，什么金鱼啊，什么任何的这种东西。但是当然我们讲宠物的话还是以猫狗为主，对不对？
是，而且呢，现在就是说这个宠物，我现在所讲的这个比例还不只是一家里，可能还不只是一个，可能有的家里是猫狗双全，或者可能你的家里面是7只猫5只狗也是有可能的。
OK OK， 猫狗双全，我觉得双全这两个字形容的真的是 OK。来，我想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提案，我们待会再来讲。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就是目前出租的房子，房东可以自己定下这个规矩，不租给带宠物的这个房客。那么可以住宠物的这些租屋的话，这个以加州来讲，数量多还是不多？要不然的话，怎么会推出这个法案？
其实可以住，可就是整个以这个出租来讲哈，在这个通过这个 Zillow， 这大家常常去买房子租房子会看到这个网站上，你会发现大概只有20%的在市场上的这种公寓或者是房子是允许宠物进来的
啊，
所以也就是说大量的比例，很高的比例是不允许带宠物的。
OK， 所以有人要租房子，现在要去租一个房子可以把他的猫猫狗狗带进去一起租的话，在市面上只有 20% 的这个数量是允许宠物入住的，大部分的 80% 都是说我希望你不能够有宠物，是吗？
是的是的，所以你会看到哈，你在路边，尤其是我们公司在帕萨迪纳嘛，你在帕萨迪纳路边你会看到有些地方它一定会额外的写着 Pet Welcome，或者是 pad allowed， 它就是一定它特别的，就是因为它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呢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一些人道组织或者是一些爱猫爱狗的这个群组里面哈，就常常会有说，哦，我们家这只猫要送人，我们家这只狗要送人，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要搬到一个新的房子，然后房东不允许有宠物。
哇，我们知道这个宠物啊，基本上对于这个养的人来讲的话，它应该是一个家人，现在它要跟家人这个断绝关系，这其实真的蛮残忍的。来，那就接下来请你来做这个介绍好不好？因为为了要保障这个宠物生活的这个租客，所以加州现在提出一个法案要来保障他们的权利，就是说租客还有宠物应该要一起可以租到房子。你跟我们做一个介绍，这是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是，这是呢叫做 AB2216 的一个法案，它是由美国人道协会发起的，然后呢它也是这个旧金山民主党议员 Matt Haney 他起草的。那么这个 Matt Haney 这个人呢，他也是去年成功的起草了 AB12号，真的是已经成为法案了，就是今年开始执行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租金 deposit rent deposit 保证金限制在一个月的租金以内。以前不同的这个 apartment 它的这个收押金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一个月，有的两个月，最多的可以有三个月的。那这个 Matt 呢，这个议员 Matt Haney 呢，他就是成功的通过 AB12法案呢，要求把保证金只限制在一个月的租金以内。所以呢，这个法案他起草的这个法案呢，禁止在出租房屋中全面禁止宠物，并禁止房东在租赁申请当中询问租户有没有宠物的问题。
OK。
所以也就是说以后在，如果这个法案，当然这个法案到三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听证会哈，那如果这个最后终于成为了一个法案的话，那么房东以后你在租房子给这个人的时候呢，你就不能问他，哎，你养不养宠物啊，你有没有宠物啊，你有几只宠物啊，这一概的问题都不可以问了。
OK。
而且另外一个呢，现在在有一些所谓 pet friendly 就是对宠物友好的这个公寓里面呢，在出租的时候呢，有些会要求说我要收一个宠物押金，因为你知道猫猫狗狗它再怎么听话，它再怎么训练的好，它不是人。所以呢，万一有这个拆家党过来把你的这个墙拆了，把这个柜子拆了，这种事情那人肯定不太会干这种事儿，但是动物真的说不定你不知道它哪时候心情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它会收一个宠物押金，也就是说除了你这个要人租房子付押金之外，你还要付宠物的押金，甚至有些房东呢还会收宠物租金。比如说这个房子我租给你人住2000块钱一个月，但是因为你带了猫猫狗狗，那你可能要付2200一个月。
Okay.
对，那如果这个法案最终要成型的话呢，那么这个宠物租金、宠物押金的这些就都要被取消。
OK， 听起来这个是就是对宠物很友好的一个法案哦。但是我总觉得所有的法案，因为它现在不是法律嘛，法案可以再补充，再这个商量，但是总有事情总两面说吧。赞成反对的意见是什么？不可能就是对我们听起来对这个宠物友好，我相信人人都会。但是我们站在这个有一句话说什么？站着说话腰不疼，你知道吗？你今天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相信一定有赞成反对的意见。来跟我们把这个赞成跟反对的意见做一个介绍。
亲，首先先承认啊，我是猫狗双全的人，所以呢，广怡姐跟我在讨论这个，跟我在讨论，我们在设计在讨论这个文章的时候呢，乍看那一秒钟，我心里是充满了喜悦的。我想我是应该站在支持的那一方的，因为的确站在这个所谓喜欢动物的这些人群的角度来讲呢，那些猫猫狗狗真的会觉得说，你看到它你就走不动路，你看到它你真的觉得它就是你家庭成员的一部分。那就算是住在公寓租的房子，我现在买不起房子，我租房子住。可是如果能有我的猫猫狗狗哈，每天回家可以撸猫逗狗的时候，那种人生的幸福感也是爆棚的。但是过两天之后，我这两天我又冷静下来，我又慢慢的去想这件事情哈。其实你站在另外一个角度，你站在这个房东的角度，的确就首先像我刚才讲的，猫猫狗狗的情绪你控制不住，你不知道它哪天夜里起来要拆家了，对吧？那还有呢？还有一个，我们必须也得承认，在这个繁杂的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面，你有人喜欢猫猫狗狗，你也必须得接受有人就不喜欢，甚至有人就是对猫毛狗毛过敏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如果是你自己的房子，你自己去租住的话呢，那当然随便你自己怎么造。可是如果是你要住在一个集合式的公寓里面，那公寓的房间通常都挨得比较近，那万一你隔壁的邻居对这个猫毛狗过敏，那中央空调一开，那完了，对吧？还有呢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反对的人呢会认为说，我比如说我是害怕猫狗的，那么我是有这种过敏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猫狗半夜，如果特别是狗，万一半夜叫起来不停，大家住在一个集合公寓里面会影响别人的休息。
嗯哼。
还有就是猫猫狗狗，特别是狗，你要出去去遛它大小便，那就算是说美国人的这个整体素质已经很高了，但是我依然经常会在路边上会看到有人那个狗大便不收，这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那么对于一个住在集合公寓里面的人，大家都有就是对于这个维护这个整个卫生环境的这个情况也是很难控制的。所以通常反对的人大概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些条件，环境卫生、噪音、拆家这些事情。对。
Okay. 那赞成的就是觉得说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平等的，不应该说我因为带了一个宠物就变成了好像我是要被受歧视的样子，是吗？
是，因为现在带宠物的确你租房子就是不方便，你带宠物去租房子，很多刚才讲了很多那些就已经给你限制了，即便是 pet friendly 的那些房子，有些有可能也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你只能养小狗，你不能养大狗，还有比如说你只能养一只狗，你不能带三只狗，对吧？那可是一旦我跟你讲，这人就是这样，一旦你养起宠物，为什么我会变成猫狗双全呢？我也是从一只开始的。
嗯，
但他慢慢他就会有这个，就是有这个趋势。
嗯哼。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确去租房子，在租房的市场，很多时候你想去住那种就是管理好的那种集合式公寓就会比较难。那如果你去租私人的房子呢，比如说你去租一个人家里面的一个雅间，或者是租一个套间，然后你要跟别人共同 share 的时候，这些机会也会非常的少。
嗯哼 ，OK， 了解。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事情有两面看，但是问题是有些时候我们要看的实际一点，因为这个房东啊，现在这个租金只能够就是押金只能够押一个月了。未来如果要通过这种对宠物的租客更友善的这样的环境的话，那这个押金一个月万一不够赔偿的话，房东怎么办？我们待会再来聊，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啊，是我们加州现在推出一个新的提案，未来很有可能会变成法律，就是现在要禁止房东不接受带宠物租屋的房客，那么也禁止房东因为宠物的关系要调整这个租金啊，要加价啊，或者是要提高这个押金的金额，这都是要被禁止的。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支不支持这个法案呢？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待会儿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加州啊，这个现在这个法案哦、啊，这个提案，对不起，这个提案是全美国 第一个做这样提案的一个州。那么如果通过的话，未来第二件事情影响的可能就是纽约了，或者是影响到其他民主党的州。还有就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对宠物来讲是非常保护的一个国家哦。宠物是我们怎么讲，就是很多家庭里面的一份子哦。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它第一个影响的就是民主党的州，第二个影响的就是爱这个宠物的这些人士，以及因为他，你如果很爱这些宠物的话，你就会想办法要立法，你要推动，然后做出这个一连串的这些法律行动吧。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加州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到底民众支持还是不支持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我们五味杂谈的节目主持人赵瑞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好，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法案就是以后你有没有宠物反正都是一样的，你要想要去住一个地方，别人不能够问你说你到底有宠物还是没宠物，而且呢这个租客如果有宠物，你也不能够说哦你的押金要高一点，因为你这个总共这个你跟你的小孩或者你跟你的先生或者你带了五只猫，我基本上就不就是我只算人，我不能算这个宠物到底有多少。然后可是问题在这里啊，就是说一个房子啊，有如果住过宠物的话，其实我就假设说这宠物不拆家 ,OK? 但是你知道吗，宠物跟人哦身上的味道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宠物在那个房子里面如果住了一段时间以后，难免会有一些气味。所以有些时候这个房东他认为他想要加价也好啦，他要增加这个押金也好，其实都是保护他自己的一个财产嘛。但是问题是现在就像你刚才介绍的，押金只有一个月，那万一这个搬进去搬出来，这个损失如果超过了这个押金的话，那是不是房东就是还是自己去提告，押金没有办法给房东任何的保障了？你的看法？
是这个，其实这个议员他跟他的这个团队在起草这个法案的时候，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也承认，就是他这个法案现在并不完善，因为这个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是边界是模糊的，比如说这个什么是宠物。我界定猫和狗是宠物，万一有人把老虎狮子也界定成宠物怎么办呢？对吧？因为你别笑广义姐，真的你相信吗？在丹伦巴尔有曾经有人家里面几年前真的有人后院是养老虎的。
哇
我现在他家没有了，但是我还看见过他家那个养老虎那个笼子还健在。
哇 ,OK。
所以就说你怎么界定，所以他像他这些细节他还要界定什么是宠物。然后呢，那当然反对的所有的就是加州的这个房东协会，那肯定是第一个跳出来一定要强力反对这个的。因为从房东协会的角度来讲，他们就会认为在这件事情里面边界模糊的地方点太多了。你比如说像是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押金，因为猫猫狗狗通常租赁的房子的地都是地毯，那么这种地毯如果猫猫狗狗尿上了，那你是只能真的不可能说像是一个人住了三个月搬走了，它就吸吸地毯就可以了。这个猫狗尿上去了，你只能是换地毯。所以的确是无形当中会增加很大的这个 risk， 这个风险，就是房东在这个租户搬走之后要重新装修，那它的这个整个的成本就会上去了。那再来一个呢，就是在整个集合型住宅公寓里面的这种伤人的人会被伤到的这种概率也会肉眼可见的就会增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房东来讲，比如说他的这个以后买的这个物业保险是不是也要增加，因为你多了猫猫狗狗啊。
嗯，
那么你买的这个物业保险，你要是走廊里面咬了别的人呢，对吧？这些事情都可能会增加。还有他的这个园丁 gardener， 好，以前你的院子里面没有这些猫猫狗狗，现在我还要这个牧草的同时我还要清理这些猫猫狗狗的这些什么东西，那我是不是园丁的成本也会增加？所以从房东协会的角度来讲，就是肉眼可见的一系列成本都会增加。但是因为先期这个 AB12 法案已经把租金这条给限制在那儿了，
嗯，
那已经是法案了，你不能推翻了，
嗯哼，
对吧？ 所以今天你再就算如果后续这个法案把猫猫狗狗带进来的这个成型了，成立了之后，那我租金已经在那，你押金就是一个月，你就是不能增加了。
嗯哼，那
对，所以的确就是潜在的风险特别多。
如果说今天这个房东的损失超过押金的话，是不是就是房东自己要去法院提告？比如说，好，赵瑞，你今天租一个房子给我，然后我带了五只猫进去，然后我这五只猫在你的房子里面就是发狠的尿 ，OK， 然后呢，我搬走以后，你这个地方应该是要重新整理，重新整理，我就算是交一个月押金，恐怕是不够赔。那你未来你可能还要再来告我，就是来索取这个你的损失，是不是？
所以这种情况可能是说，如果房东跟房客都是很理性的，都是很这个 reasonable 的人的话，那么可以说哦，你现在你看这个实际情况，收房的时候实际情况是这样子，然后那你要额外的付我的这些钱。那如果房客同意呢，当然大家就是好合好散了。可是如果房客不同意的话，那的确会产生出很多这种法律诉讼的潜在的风险。
哦 ，OK， 了解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法案会提出来的话，可见这个市场是有这样的需求的。要不然他不可能，你知道吗？议员不会做一些就是闲没事做，然后拿一个提案来开玩笑，而且这是要接受公众的检验，他不可能这样做。所以他可能未来他有通过成为法律的机会，应该是不是很高？
这个机会真的会是很高，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现在就是这种可以允许宠物进去的这个出租屋，跟想养宠物的人的比例的悬殊实在有点大。像前面讲，你讲了街友都可以都带条狗，自己流浪都还带条狗，甚至有的人带两条三条，对吧？
对。
那然后七成的人都是喜欢宠物的，可是如果在洛杉矶只有26%的这个公寓出租公寓是允许宠物的，沙加缅度更少，只有18%的公寓是允许这个宠物的。那从七成70%到18%这个中间的空间，怎么样去把它平衡掉呢？就是说这个悬殊实在是太大了。
OK， 所以看起来这个法案如果下个月他们要进行就是讨论啊、听证啊，但是未来这个法律修法的这个方向应该是不可能改变了，应该是往这个地方去了，是吧？
对，那我认为他会在一些细节上就是去给他修正，比如说有一些更多的更明确的限制，比如说猫狗才算是宠物，老虎狮子不算宠物，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它会有猴子也不算是宠物，对吧？它会有一些类似这样的界定，然后也许呢这个经过这个叫做房东协会的争取，可能会再给更多一点界定。你比如说咱们参考一下国内中国大陆，你在北京，你比如说你住在北京市区内，有些狗你就不能养，你就不能养超过多少斤以上的大狗。当然违法乱纪的人哪里都有哈，总就算再怎么样也还是有人在家在城区里面在市区里面养那种巨大的狗，吓人的狗也是有的，但是它法律上至少它是有规定的，你在城区里面你是不能养那种大狗的。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些问题啊，是即便你法律如何武装它的牙齿，你也没办法避免的。就什么问题呢？你看大家白天都上班，你上班的时候你的猫猫狗狗必然留在你家里吧，那猫猫狗狗不是乖乖在家睡觉的呀，那它要是外面听这个风吹草动的，如果说你想象一下，这个一个公寓里面一只狗叫起来，然后其他跟着一起这个随声附和的话，也是挺好听的。
OK， 我现在就觉得如果这个法案，不，当然了，我自己也感觉到如果这个市场有需求的话，它这个法案会变成法律的，但是以后他可能说他那个 application， 就是你去想说你要找一个地方住的时候，他上面的宠物可能是要标记很清楚，就是说你有狮子吗？你有老虎吗？你有蜥蜴吗？你有老鼠吗？但是他把猫跟狗可能就排除在外了，但是他就会问说你是不是超过你有一个100斤的宠物要进来住吗？之类等等的，他可能会这样做。不过Well， 因为加州是民主党的州啊，民主党的州是相对来讲是在美国的这个政治领域里面来说的话是自由派的，所以宠物它是希望能够有它的这个就是跟主人在一起住的时候也能够找到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嘛，而不是因为觉得说哦，因为我养了宠物，所以我只能够挤到什么什么地方，你只能够住在什么穷乡僻壤，我觉得其实也不公平了，你的看法呢？
是，的确就是不公平，所以这就是说， 因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是美国人道协会发起的，因为美国人道协会他们也会发现很多在他们收养的这些 society 里面收养的这些 shelter 里面收养的这些宠物里面猫狗里面也有相当高的比例是因为主人搬家造成的。
嗯，
那么这个搬家可能就是从 A 公寓是允许的， B 公寓就不允许了。
嗯，
可是因为某种原因主人又必须要搬家。
嗯哼，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猫猫狗狗就被遗弃了。
哎，哇 ，OK， 了解了。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吧。我们华人这个民众哦，非常喜欢投资房地产，但是现在这个租出去的这个条件呢、哦，以后呢，现在是提案在加州，要禁止房东不接受带宠物租屋的房客，也禁止房东因为宠物你要加价或者是提高押金，这都不可以。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支持还是反对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加州推出新的提案，还不是法案 ，OK？ 推出新的提案，禁止房东不接受带宠物租屋的房客，也禁止房东因为宠物的关系来加价或者是提高押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意见？我刚才上一个段落，我现在看着我的这个电话这个地方。满满的线路，但是我刚才接的没有一个人说完一句话。我这是在这里代表这代表我，应该我代表谁啊？我这样子好啊，我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好不好？真的，我连赵瑞在我的线上都一直掉线，我真的不知道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来，我继续接电话，也希望这个电话能够接得起来吧，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你好。
哎，接起来了吗？你反对 ？OK，
因为有病的狗啊，猫啊，有病的，很重要的。
OK，
空气要流通，打开舱门要一定。
OK，OK，、okay. 所以你认为动物有这个疾病的问题？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喂，
嘿、hey, ，接起来了，请讲。
喂，接起来吗？
接起来了。
哎，我反对，
因为，
哎，对，
因为，
我是小房，我是一个房东，
嗯，
哎，我是一个房东，然后，我曾经有一个租客，然后他带着他宠物，我这个家里边是有地毯的，
嗯，
有地毯的，然后呢，他走了以后，他事先。就给我留了200块钱押金，事先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留了200块钱押金。
Okay.
他走了以后，那个地毯就已经不像样子，但是他已经搬到外州去了。
OK， 所以
这样的话，我的财产是我的私有财产，
嗯哼，
对吧？所以我们的私有财产，你总是要保护租客，那我们房东的私有财产怎么保护呢？
你后来没有去外州去告他吗？
我怎么去上外州告他？他就我就告他，也就是几百块钱，怎么能解弥补我的这些损失呢？
有道理，有道理。你告他费了那么大的劲，拿回几百块，然后值得吗 ？OK。OK， 好。
嗨，主持人你好，你好。
哦、oh, ，你好。
我想说，今天这个电话断了，我怀疑是不是有房东非常不爽在这里骚扰你的这个网路啊？所以我想说，这个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
Well， 我的电话又开始，我的电话又开始了。哇，我真的很抱歉，我今天真的，如果你正在收听，你今天打电话进来，然后不断的这个一会这样一会那样的时候。 真的我什么都没动。 OK， 刚才笑的是赵瑞，他没断线，结果现在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线上了。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这个我确实有做节目的时候有碰到这种电话的问题啊、而且经常碰到，但是像今天这么诡异的事情啊，我想我还是头一遭。我想这个来，我先看看这个赵瑞在不在线上。赵瑞你在线上吗？
我在，我在。
OK， 吾皇万岁万万岁，你还在。OK， 我觉得 OK， 我真的不骗你，现在后面全部都是闪灯，大家都想要讲话，但是闪三秒就自动断线。我觉得有些时候，你知道，我做政治节目，很多人都说我是暴力广鱼，你知道吗？但是今天我连碰都没碰一下，所以我接下来我不接了，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可能会这个。可能会得罪人，你知道吗？而且你在听这个收音机的时候，你都可以听到那个声音，有一些那种很奇怪的声音跑出来。赵瑞，你有听到吗？
我有听到，因为我自己一直也在听到断线的声音，所以我也很怕下一秒钟我又断线了。
我现在这个线路现在是全部都是满的 ，OK？
是是是。
然后我觉得我然后就看你又听到那个声音，咔咔咔的声音，我连碰都没碰一下。闹鬼吗？真是的，鬼门关应该没开吧？来，没关系，我想，我就不接了，好不好？大家也别打了，千万不要这个一打进来一直被挂掉，你知道？不是我，这个我们跟赵瑞好好聊，好不好？下次因为这个法案在三月份的时候他要举行听证会。所以我相信他还会有未来的一些发展，我们到时候再来这个接听所有听众朋友的电话。今天真的很抱歉，我自己都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啊。 OK， 来，刚才我们大概也听到了一些人的这个讲法，认为觉得说房东的自己的这个利益在什么地方呢？自己的产权可能会受到这个宠物的，也不是讨厌宠物啊，会受到宠物的破坏。那你今天你搬走了，我真的花了很大力气，然后到外州去告你，就告你以后，我这个所有的我的钱我的时间根本就是不值得那几百块嘛。来，你的看法呢？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说，我虽然前提先说我自己是猫狗双全的人，所以相信大家也是知道我自己也是看见猫狗走不动路的人，但是呢，站在一个公共的角度来讲，公共社区治安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可能我就觉得说，如果要是强制或者是说把这条法律真的变成一个法律之后呢，那它中间可能要考虑的细节就会非常非常的多了。原因就是这个里面动物它毕竟不是人，即便是人，我们有这么多上千成千上万条的法律，还有人能够钻到空子，对吧？那猫和狗这些动物，你给它任何的法律对它是没有效的，它并不懂。那么它的主人能不能够真的依照着这些法律去做到，然后未来会不会给周边的其他的住户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其实这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事实上美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你看在洛杉矶，如果只有26%的公寓是允许宠物的，沙加缅度18%的是允许宠物的，硅谷是22%是允许宠物的，那它这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必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嗯，
对吧？那每一个房东都想租房子给客人呢、啊、对不对？都想租一个高价呀、啊、那今天如果说这个市场允许的话，好，你租给一个普通人住可能是2000块钱一个月，我今天要这个你要带宠物我租给你5000块钱，好，你不管多少高低我都租了，那有这个市场自然就会有人去这么做。但是如果今天这个数据显示出来的那么多房东不愿意这么去做，必然有他一个就是不可怎么说，不可抗争的一个理由，或者是说阻力比较大的一个理由。那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多么的理想化，我也爱猫我也爱狗，我也希望说在这个 shelter 里面的猫猫狗狗都不要被安乐死，都能够找到一个 forever home、
嗯、
可是这不是一个说理想化的东西，而且很多时候毕竟是牵扯到周边的人。对我来讲，我作为一个养宠物的人，我首先出去想到的就是说我会不会影响我周围的邻居、
嗯、哼，
我出去遛狗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周围那些怕狗的人。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像集合公寓这样的这种人口比较密集的区域里面，特别是很多住公寓的还是带小朋友的，那在这种区域里面如果说真的放开了，把它变成一个法案，变成一个 随便的没有管失控的一个的话，我觉得可能危害会大过爱心吧。
嗯哼，但是因为您刚才讲的这个数据哦，能够带宠物入住的地方是非常少的，不符合这个市场的这个未来的需求，所以看起来这个法案它确实有很多很粗糙的地方，它需要做一个修改，但是看起来它是会朝这个方向一直前进的，因为它不能够你像你说的，只要一个人有工作上的转换，他一转到别的地方去租的话，那个地方就是不准宠物的，那没办法，他只能够跟这个宠物这个就是遗弃他了。这其实因为你知道吗，你为了你的生计，你或者你有小孩，你的小孩要搬一个学区，你到时候这个问题还真是不小，你知道吗？但是你不能舍弃孩子，你只能舍弃宠物啊，是吧？
对，
所以这个方向看起来应该是往这个地方去的，所以说他可能在修法上听证会上面的话可能会做出很多的考量吧，是不是？
嗯哼，对，我相信他会在，如果说真的是要往这个方向走的话，那他应该会在这个里面的一些细节条款上可能要需要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需要把它加入进去。而可是呢，这样子对于那些不养宠物的这些朋友来讲呢，可能未来如果这条法案真的成为一个法案的话，那么你在租房子的时候你可能也需要了解你周边的环境比较多，因为我知道有些人的确是这个对于猫狗的过敏很严重，然后有些人的确是没有办法，就是猫狗的这些排泄物里面的这些所谓寄生虫啊等等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也需要在你自己租房子的时候对你周边可能有的环境做更多的调查，或者是前期的这个考量。
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我们看一看欧洲啊，我们不能够用美国看全世界啊，其实并不公平，你知道吗？其实在欧洲来讲的话，欧洲很多的地方，它这不管是什么喝咖啡的地方啦、啊、逛街的地方，它都是 pet friendly 的地方。那人家能做，我们美国人这么娇嫩啊，碰到猫猫狗狗就一会这不对了那不对了。在欧洲来讲的话，其实很多我们讲这个宠物跟人，它基本上它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地位的，在欧洲啊，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不同的国家或者是不同的地区，它也会有一个不同的这种要求。那你像我们美国也有一些餐厅是这个 pet friendly 啊，你像那个 lazy dog， 你也可以去带你的狗啊，在它的那个前面的院子里面坐着，然后人家还给你的狗喝水啊，给你狗粮吃呢，也是可以有的。只是说这样的东西，相对于你整个的社区还有你整个的居住环境来讲，它是不是一个到底哪个东西的影响？你比如说我去餐厅，好，我旁边坐只狗，大家还会觉得挺好看的，哎，那个狗好玩，去逗一逗干嘛的。但是如果说当这个狗变成了你的邻居，一天到晚的这个有主人一上班就抑郁，然后就叫个不停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够就是让别人家孩子抱过来好玩，然后一哭了你就想还给他家长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对不对
？OK， 所以未来我们看一看吧。这个三月份的时候，加州的这个议会还要针对于这件事情来做一些听证跟修法，做一些这个法律的这个怎么讲，就是他重新要做一些调整，所以到时候我们再来和听众朋友们进一步的这个讨论了。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谢谢赵瑞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我今天这个 coin 真的是 ，Oh my god， 真的是闹鬼。OK， 好了，谢谢赵瑞，谢谢。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再次跟听众朋友说声抱歉，我们今天的这个电话有点问题，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可能没有被接进来，然后马上断线，不好意思，明天我们聊，拜拜。